第二十二章第三节看起。哎呀，神叫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第一个，这绝对是违反上帝的道德规定的，怎么可以叫父亲杀儿子呢？这是不对的。神后来也严严禁止以色列人学迦南人这种风俗，为什么这时候在做这个事呢？啊，各位，我们要记得，上帝绝对不会矛盾，上帝绝对不会错误。各位，我知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常常觉得明明上帝说了一个很残忍的命令，就我们的理性来讲，可是我们还是说上帝不会错，也不会自相矛盾，是我们自己懂得太少，我们很多东西不明白。各位，假如今天一个在乡下从来没有看过外科手术的人，看到一个外科医生拿着刀把一个人的肚子切开的时候，而且把他里面东西挖出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外科医生非常残忍，在对这个病人做这种残忍的事，割他的肉，挖他的肉，让他流那么多的血。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里面外科手术外科医生正在做最大的努力来帮助这个病人。各位，我们跟上帝的那个层次的差距，比一个无知的人跟外科医生的人差距，那要不知道大到多少多少。我们懂得太少了。你说是我们懂得很少，可是这个是上帝明明说禁止的，上帝怎么可以违反他自己呢？对，上帝禁止我们把自己的小孩献上，上帝禁止杀人来做祭物，可是在现在亚伯拉罕所能够了解的，他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在这样做的时候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如果顺服上帝，怎么会有一个完全，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的。也就是说，同样做这件事，同样上帝叫彼得去钓鱼，叫我们去钓鱼，当他特别叫彼得钓鱼的时候，可以让彼得在鱼里面找到纳税的钱。我们今天不能这样效法，但是我们也说上帝叫彼得，耶稣叫彼得去钓鱼的时候找到了银钱，这并没有违反他的任何的逻辑的或者法则，因为上帝可以这样做，而且没有违反，他只是在这件事上，他没有允许在每件事上都会这样子，在这件事上可以借着钓鱼拿到纳税的钱。那么同样在这件事上，神叫我们叫亚伯拉罕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我们如何学习顺服敬畏上帝，而神一点都没有违反那个不要人残忍不要人乱伦的这个命令。好，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我也不是说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包括我自己在每一件事上，我不会信心动摇，我不会觉得上帝很残忍，我都会有这些想法。但是我们还是，即便我有什么想法，总不能动摇神话语的权威。即便我怎么想，怎么去问，我相信神一定是最美好的。这样我们问，我们想，才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了。好，现在我们继续来讲这个神要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没有违反他的逻辑的法则，没有违反他的道德的法则，只是我们很渺小，我们还一时看不到而已。甚至我们看完了整个的故事，甚至我们解释完了，我们还承认我们所了解的总是有限，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样，我们现在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得尽量正确，尽量完全，但是不管我们看多正确多完全，让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和爱都是越来越增加的。记得，这就是试炼的目标。但是魔鬼可以借着这些事情叫我们更远离上帝，那就变成了试探的结果了。我们希望神在我们身上的试炼成功，而不是魔鬼在我们身上试探成功。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我们说过这有三次一次是他看清早起来看那个索多玛勒摩拉还在不在，结果不在了。一次是21章里面亚伯拉罕14节他清早起来，然后让夏甲和他的孩子离开了他，都是有点悲痛的。清早起来看到两个城的被消灭，清早起来把自己的妾和 长子赶出去，清早起来要献祭。哎呀，这都好像很困难，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日之悲在于晨了，很悲哀。亚伯罕起来，但是我们感谢主，悲哀有情绪是的，但是让我们在这里面仍然是信靠上帝的，一天都预备，一生都预备，就是要顺服上帝。他把驴准备好了，他也带着两个仆人。那当然也很多人说，撒拉知不知道这个事？撒拉都没有再出现，从撒拉赶夏甲和以斯玛利出走以后，撒拉就再没有出现过。他赶以斯玛利的时候大概是93岁，我们说过90岁的时候得以撒，93岁的时候大概以撒断奶，然后把他赶出去，然后到他一直死哈，死的时候127岁，好像都没有在这几十年没有再提撒拉的事情。也许重点不在他，但是我们难免有一些揣测，是不是亚伯拉罕没有跟他讲？我想可能没有讲，而他实在受不了，因为撒拉，如果撒拉是像一般母亲一样非常爱儿子的话，恐怕撒拉不会允许亚伯拉罕去的。我们不晓得，难道撒拉是像岳飞的母亲一样鼓励亚伯拉罕更多的效忠于上帝吗？没有讲我们就不能说，但没有讲我们也可以推测，只是推测的可能性都没有那么高哈，就可能他没有讲。有人说没有讲他回来杀了，如果献了以撒，他怎么跟撒拉，怎么面对撒拉？他没有办法面对啊，因为刚开始就是没有办法面对啊，做成以后还是没有办法面对啊。我想他没有讲，如果讲了撒拉还能同意，那真是很不可思议哈。不管怎么样，他清早起来，他把东西都预备好了，然后带着两个仆人，那么一切都好了，最后照这个次序是跟他儿子以撒讲，实在是很难受哈。也批好了燔祭的柴，如果照次序来讲，怎么没有先批好再叫以撒呢？怎么是叫了以撒再批好呢？可能最后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受不了，所以最后才做，就是把那个燔祭的柴批好，那就是要烧啊，烧掉它的。因为到那个摩利亚地不一定就有很多的柴火，就现在带着，然后就起身往神指示他去的地方。哎呀，神指示我们去哪里呢？亚伯拉罕在多年前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蒙神指示要他去德维叶的地方去。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去哪里，那不是说不知道一个大方向，我们都知道大方向是神，可是中间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我们真的不晓得。这一次也是大方向知道，就是去的地方就是不仅是失去我的儿子，而且是用我的手把我儿子杀掉的地方，那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但是亚伯拉罕特点就是愿意顺服。好，我们又在讲了，这种命令可以顺服吗？要很小心谨慎。我刚刚讲这个彼得钓鱼的事情，我们不能把一个神迹那个字面的每一个事情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把那个精义抓住。如果不是神给你一个很特别清楚的指示，这一类的事情要非常谨慎小心，甚至要拒绝，这可能来自神的。因为我们也听过很多这种用一个经文，一个比较特殊的经文，那平常又没有在每一件事上像亚伯拉罕像这些属灵人一样这么顺服上帝，这么在敬畏上帝，在用自己的脑筋悟性去思想，以至于就常常套一个经文然后来用在我们身上，包括杀自己儿子，包括去钓鱼要得税金，那都是很愚蠢的。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话啊？奇克果也问过，这是不是出于魔鬼的？各位，从我们人真是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就是只有上帝的恩典让属他的人知道这个声音是羊的主人的声音，不是陌生人的声音。你平常没有在背十字架背惯的，在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情形下，你不大容易听得到上帝的声音，听到的常常是错误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听得非常正确，在小事上，在平常的生活上能够听得正确，那我们才能够在这种好像很大的事上我们听得正确。好，他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虽然是这么 可怕的一个地方，但是上帝不会错的。